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继七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中国要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之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8月24号在中南海主持的一个专家座谈会上再度谈到中国的外部环境恶化。他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今后将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预计中共将在一个多月后的19届五中全会上讨论“十四五”的规划，那么这对中共能否实现2个100年的目标，以及习近平本人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在习近平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呢，他到底打算怎么样把中共面临的危转化为机？那么，从习近平近期的一系列讲话和活动来看，中共会出台怎样的“十四五”规划？那么，习近平还提出要与美国的州、地方以及企业合作，又有哪些用意？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先生，以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来探讨这些问题。我们欢迎谢教授和李恒清先生。
你好，大家好。
你好，谢教授。你好，主持人。
恒清好。
好，那么我想就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这个讨论。首先想请教谢田教授，这个习近平说啊，这个当今世界正面临这个百年之未有大变局，这是很拗口的一个话啊。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他还说啊，就是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而新冠肺炎疫情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那么我想请您来谈一谈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底是什么内涵？那么所谓这个大变局，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说是百年未有这么玄乎呢？
可能真是有这么玄乎，真是个百年未有的。当然，这个中共这个所谓的百年未有呢，是对中共自己讲的，然后对全世界来说，也确实我们面临着一个共产主义、全球共产主义最后的一个反扑吧，对吧？那中共的百年呢，是指的他就是说，2021年是他的所谓建党百年。那他说百年未有的时候呢，指的是就是说是中共建党以来的最大的危机。实际上他自己也意识到，就是说这个中共这个共产党是实际上最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共产党这个组织呢，他现在面临着灭亡的危机。中共自己也经常说什么亡党亡国呢，他就是这个意思。那现在他意识到这个危机呢，就是说这个危机实际上是全面性的。我们看到实际上他在中共在这个政治、经济啊、外交、军事、人权，现在又面临着瘟疫，就是说全方位的呢面临着这个中国社会的全面的危机。那尤其是经济，我想这个经济的崩溃呢，现在应该是在进行之中。所以现在他最近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就是说他这个研讨会请教一个专家，实际上就是在这种经济崩溃的时候呢，希望那个讨教一下，请教一些寻求一些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对吧？这个当然他是以这个研讨会作为一个幌子，但是看来呢，他找到的人呢好像不太对头，所以呢，这些人能够提出来的解药或者解决的方案呢，恐怕也会有问题。那最后很可能就是为了就是说，希望中共怎么样能够度过这个百年危机，但是我看中共可能很难度过这个百年的危机这个坎儿。
好，谢谢谢教授。李恒清先生，就是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啊，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说法呀，而且这个说法，我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我记得习近平经常谈，他常常说这个中国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觉得好像他从这个上任以后啊，就老说100年这个大变局，要中国要抓住历史机遇如何如何。那么就是现在他在提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他上任之初，或者说在19大，那个用中国官媒的这个说法，他是在19大之后常常说，他自己也说他是19大之后才开始说的。那么和他一开始在19大之初的时候提出来的话，这个背景和他的内涵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确实有一些不一样的。我说刚才呢，谢田教授已经做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解释哈，但是我想补充一些。一个呢，这个在近代的历史和当代历史啊，这过去100年当中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 你想，如果要我们数数啊，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算不算百年的一个大的危机或者一个变化呢？对吧？然后呢，是冷战，冷战结束，这个东欧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倒台算不算呢？像苏联这么大的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一个帝国最后倒台算不算呢？中国就是看中国在过去共产党执政的70年当中，其实呢也有很多的大的变局，像这个饿死2000到3000万人的大饥荒算不算呢？对吧？然后呢这个全民一块儿来做斗批改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算不算？对吧？像连国家主席最后都给他整死在河南的这个监狱里头，这样的这种大变局算不算？是吧？是一个百年的一个悲剧啊，很多。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现在改革开放了以后走到今天，可能习近平突然意识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是什么呢？他认为呢，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它的经济的发展总量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十几二十年有可能会超过美国，然后呢这个变成一个世界第一大的这个经济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突然的感觉到了一个机会，那就是重组世界的格局，重新整理世界的这个秩序。他希望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执牛耳，能够影响世界，所以他提出来跟美国的关系叫新型大国外交关系。然后讲呢，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得下中美两国。然后他是甚至呢要建立这个世界的这个命运，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来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领袖。所以呢，这个是他的一个愿望啊。但是他是真的，一个是就是命运不济，另外一个呢，也是他的想法呢，也确实是有点太过于的这个穿着皇帝的衣服还不知道。所以呢他呢现在呢应该已经走入了，他带领着中共呢改变了外交格局了以后，已经走入了一个叫中共灭亡的一个快车道。所以呢所谓百年的变局，可能最后呢会以这个最大的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倒台来作为一个收场。所以我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呢，是他现在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所以怎么救党，怎么救他自己，现在已经变成了他的一个最重要的继续解决的问题。
好，谢谢李先生。谢教授，就是我记得我们之前邀请您来谈这个习近平这个内循环的经济啊，也当时我们也谈到这个问题啊。他是在7月份时候提出要以这个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这个新发展格局。那么他这次在这个中南海和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家座谈的时候，也是再次强调了这一点。那么他的一个论断呢，就是说现在是外部环境恶化，可是呢，就他至少我们从他的这个讲话，公开的讲话来看，新华社公开的这个讲话来看的话，他认为这个中国国内的环境是不断向好。那我想请您来谈一谈中国国内环境现在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像习近平他所描述那样，已经进入高质量的这个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0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这样的一个背景呢？
对，我们以前谈过这个话题。所谓这个中共所谓的内循环呢，就是它是中共又造出了一个新名词，来用这种模棱两可的名词来继续忽悠中国百姓。我想这个中共非常擅长这一点。所谓内循环，它就是说它中国呢不得不走这种自力更生的路。这个像以前就在1978年、79年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前的路，那就是继续走闭关锁国的那个路。当然这个不是他们自愿要这样做的，中共当然知道，就是说他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从七八年开始，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真正是像资本主义才能那个救中国。救中国以后呢，中共已经从这个改革开放中呢尝到了甜头，他们捞到了非常多的好处。他要捞别人的钱，赚外国人的钱，赚美元，赚外汇，对吧？ 赚外汇的话呢，它怎么可能内循环呢？它一定要得加入这个国际的大循环，对吧？它还有一些中国从这个跟这个国际大循环或者所谓的外循环中呢，得到了资金，对吧？得到了技术，尤其是技术。那现在呢？现在中共现在不得不说，它要内循环，是因为呢，现在那个国外来的资金被这个抽走，就是说被撤着外国企业在撤出，对吧？也那个没有更多的那个西方企业呢，西方资本呢在注入中国，尤其是技术。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实际上最大规模的从美国各种国家的先进国家呢偷取技术，这个偷技术的手被斩断。那现在实际上跟着中美贸易战以来呢，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基本上就是说经济陷入停滞，它的出口导向的经济没办法继续下去，所以内部环境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恶劣的。但又没办法用这个通过继续偷技术来提升级换代，那在经济崩溃之中他还是在讲什么高质量发展，这个就完全是非常荒唐的。还有说他说的所谓这个10000美元的 GDP 啊，这个我们就看一下，如果真的中国真的那个人均是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总值的 GDP 达到10000美元的话，我估算一下，那这样的话呢，人民的收入那应该有大概5700到6000美元，就是说，而这个这就相当于大概人民币大概4万到4万2千元人民币。那这样的话，每一个中国人的平均那个月收入的话呢，应该是3300、3500美元，3300多人民币，对吧？中国现在有没有这么多？我们看到现在在东北，大学生毕业呢，他在争抢一个1000-2000块钱的那个工作，这是大学生毕业。我们现在说到了全中国人民，全中国所有的收入者，包括那些农民，就是说他要达到3300元人民币，这根本不可能的。我们知道刚刚这个中共总理李克强也公开的承认说，2020年呢，中国有6亿人每月的平均收入呢只有人民币呢1000元或以下，有六亿人，就是也几乎将近一半的人是这样。他是收入在1000元以下，他怎么可能全中国的平均又高达3300元？所以这个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中国这个经济内部环境呢，不是不断向好，是内部环境恶化，并且呢国际社会的市场呢在对这个中共国呢在围剿，在封闭，所以中共实际上是内外交困，这才是现在他面临的问题。所以他现在才会找这些所谓的专家来寻找对策啊，或者是寻找出路啊。
好的，谢谢教授。李先生啊，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啊，他在强调一点，就是说所谓这个新发展格局啊，什么叫这个叫内循环为主体的这个新发展格局？他说这个不是说要搞这个封闭的这个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啊，现在又开始强调这个双循环，因为之前他提出这个内循环的概念之后呢，有各种各样的解读。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哈，就是我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说怎么样理解这样的一种表述啊？什么叫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它到底在目前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它要怎么来开放？它又要怎么来循环起来呢？
现在是这样啊，就这回他们在开的这个经济座谈会啊，其实呢我倒看了看，后来国际上啊这个海外有很多的报道，甚至提到呢说这个9位国师把这个参加这个会议的这些经济学者们啊定为9位国师。后来我就看了以后啊，我说也少了几位，非常少几位啊，第一位少了胡鞍钢。这著名的国师，对吧？这个第二位呢，少了我们清华的这个李稻葵，这些都是歌功颂德的教授们啊，他怎么都不在了，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让我觉得大跌眼镜儿，这国师少请了，对吧？所以为什么呀？他真是认识到了危机四伏啊，对吧？从刚开始认为强国，然后最后呢，变成执世界牛耳的这么一个思路，到现在为止，现在要自救了，所以刚才讲。说为什么最后这个要变成了国内的内循环，是不是他主动而为之？其实不是，是无奈之举，真的是无奈之举。经济下行了，刚才谢教授讲经济下行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好多人没有职业了，好多人下岗了，下岗了以后没有职业了， 这些人怎么挣，怎么经济来源在哪儿，怎么来维护他们的最基本的生活，这变成了一个现在政府保护保持这个政治稳定、政权稳定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冲击。所以经济什么一直向好这些讲法，其实都是为了政治稳定。那你想怎么来搞所谓内循环，怎么再跟外循环交流起来？外循环实际上现在基本上是断了，现在基本上断了，除了一带一路现在还有一点点火量，其实那是什么，那个都是饮鸩止渴的，都是靠国内的中国的销售贷款把钱贷给人家，然后呢开始流动起来，实际上是把货赊给那些国家。那你想赊账以后会出现一个大问题，就是什么，怎么去要这些账，怎么去收这些账，对吧，这些问题全都集中在这个地方。所以外循环这一块啊，基本上是停住了，冻住了。那内循环这一块呢，刚才谢教授已经也讲到了，大家的收入那么低，贫富分化那么大，你想人均这个收入，人均 GDP 都达到了10,000美元了，可是呢李总理爆出来说这个不足，人均月收入不足1,000人民币的人就过6亿，所以这些人拿什么去买呢，对吧，实际上购买力是非常的低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怎么能够形成一个大循环，非常难。而且呢现在西方人已经开始对中国呢已经基本上已经认识非常清楚了，所以呢就是你真正想融入这个 通过 WTO 融入世界这个大市场啊，结果你20年前的承诺到现在都没有兑现，结果现在是在几十天之内就把20年前的承诺都给兑现了，大家相信你吗？所以呢现在应该说啊是内外交困，而不是内循环外循环交相辉映，正好说反了。所以呢应该是内外交困，现在应该说他现在的危机啊应该是四伏了。
好，谢谢李先生。谢教授，我们刚才也其实在这个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谈到啊，这九位国师就是参加这次这个座谈会的这个成员啊，除了习本人，那么这个我也想请您来谈一谈这九位这个专家，这个当然都是体制内的专家，他们您认为他们会谈会制定出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另外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一个观察点，就是这个主谈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竟然没有这个中国主管这个经济这个最一把手这个李克强的这个身影。那么还有就是说关注到这个《华尔街日报》有个报道，就是说这个双循环或者说内循环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是习近平的这个经济智囊刘鹤来或者说他提出来也好，或者说是他负责来落实也好啊，就是我想听一听这个您对这些人物的这样一个观察，包括刘鹤的角色。
OK， 首先那个就像刚才那个恒清也提到了，就是他这个国师里边呢，他现在这些国师里边的人或者是还没有参加的这些人，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特点，他基本上都是这个御用学者，就是说这些人呢，中国不是没有人才，我看过中国那个很多这些经济学家的一些观点，他现在中国有这些人才，这些人才呢并且很多都是在中国西方都受过这种专业的那个培训，他们在中国呢又有这个便利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资料，他们缺乏的呢是立场，就是说他能不能够站在这个国家和这个人民民族的立场上呢讲真话，而还是呢就用他的专业技术呢专业那个技能来为这个专政体制服务，共产党服务，这个就是立场和道德的问题才是真的重大的问题，就是那些呢敢讲真话愿意就是客观真实的分析的人呢，可能他混不下去或爬不上去，或者是被迫跑到海外来了，就是你回到你看到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李克强没有在那个他这个会议里边，这都很奇怪，主管经济的叫国务院总理没有，所以中共那个官场实际上太黑暗了，它里边内部的倾轧、内部的斗争啊，就是真是非常非常的那个残酷。他每天这些人都在处在这种残酷的权力斗争的时候呢，他根本没有心思去好好的把这个中国经济做好，对吧？他这种所谓这个内循环外循环，就是刚才刘恒清也提到，他完全是那个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外循环了，或者没被外国国际社会给切断了，才在走内循环。 但是你说到这个刘鹤的是这个人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对他了解，就是他是在美中这个经贸谈判第一阶段贸易谈判的时候呢，他是中方的主导的人物，是吧？按理说我想他是应该知道这个美方的那个真正的立场的，这么多谈判下来，对吧？十几轮谈判下来，那他的观点呢，我想应该是跟这个跟美方的那个就是说亲美派的，就是中共内部那种亲美派或主张开放这一面，包括李克强在内，应该是一致的。但现在看来恐怕又不是这样，所以至于说这个是不是他提出来的，还是什么其他的御用学者提出来的，他作为一个副总理来加以扶持呢，这个我还不太清楚。但是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中共的这些官员，不管这种就是说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还是主管走技术的技术类的官员呢，他们就是说经常会出现言不由衷的现象，就是说他在这个官场上讲的话和他的真实想法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这就让我们分析起来呢就觉得很那个很困惑。你这样的话呢，他也没办法真正就是说为这个国家提出这个正确的决策啊。你看他这个现在提到的所谓九个人的经济国师，他在提出这个选什么人作为他的国师的时候呢，他就实际上反映的是这个最高掌权者的他一个政治上的意念。他希望的是这些经济国师用这些经济学的知识呢来维护他的政权，或维护这些第一把手提出来的那些可能是很荒谬的就是说理念。这样的话呢，这种国师的话呢，就几乎这是误国的国师了，对吧？
好的，谢谢谢教授。李航清先生，我们就是说这次他这个讲话也比较有意思，就是习近平啊，他也常常讲到这样一个话，就是说要充分发挥这个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样一个显著优势。那么他在讲这次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到他的这个背景是在谈到这个科技领域的这方面来做这番表述的。那好像我们感觉到他这样是针对啊，当时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是针对这个美国对这个华为这个芯片方面这样断供的这样一个情况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表述。我想请您谈一谈啊，就是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做法或者这种思想能不能帮助中共渡过难关，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呢？
他在习近平在几个场合都讲过类似的话。但是呢，应该我们回顾中共的这个历史啊，建政以来的历史，其实中共集中力量办大事哈、做成过几件事。你比如啊，在60年代的时候，这个原子弹爆炸、氢弹爆炸、卫星上天，这些呢，集中力量办大事啊，确实发挥了很多呢民主国家、市场经济国家的所做不到的一些事情。因为呢，它是一个独裁的政治体制嘛，它确实可以把所有的资源用在国家的发展方向上。但是有几些事情啊，那不是靠你集中力量就可以办到的。比如这高科技。高科技领域的，你看现在中国的高科技啊发展的非常的快，非常的快。但是原创的高科技产品多不多？非常的少。为什么呢？因为原创的科技产品它需要的是一个开放的、兼容的、包容的、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但是这一点在中国呢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互联网你要一真上了以后，你去可以去 Google， 结果就不仅是进来的是高科技的信息，还有一些政治上的敏感的信息，中共受不了。所以它必须要建它一个防火墙，它不能让你交流。另外一个呢是重要的是市场选择。市场选择了以后才可以使你的产品是越来越适应真正客人的客户的要求。而这一点正是不能够靠行政命令和强权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曾经搞过一个研讨会，当时呢请了几位中外的这个 IT 的高手，讲来了以后呢，最后就讲到这种高科技的开发啊，其中最重要的像通用芯片是很难做到的，还是要你要一些专用化的芯片有可能。所以华为现在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很难的。
好，谢谢。 最后我们这个时间已经不多了啊，我想就是请这个谢教授来谈一谈，就是说这个现在有外媒的报道，就是认为这个现在中国似乎啊，在这个第二季度来看的话，这经济是一枝独秀，那它实现了这个正增长。那么包括西方，包括美国在内，西方国家现在都是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个疫情，所以，有人认为就是说习近平现在对中国现在这种制度他是更有信心了。那么，在您看来的话，他是不是要打算走这条路？也有人把这样他的这个方向称之为习近平经济学啊。那他是不是要有没有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改革？那他的表述来看，您认为他未来这“十四五”规划他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如果我们要看这个中共在“十四五”规划里边，或者是未来这个五年那个经济的这个路线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就是说他现在这次会议上，他习近平提出了六方面的问题。六方的问题，他希望这些国师啊、智囊能给他帮助解决。我觉得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些个六个问题的所在呢，根源所在呢，就可以知道他现在希望找到什么样的出路。第一个问题呢，第一个方面，他说要辩证思维看待什么新发展阶段、新机遇，这是中共的那个党文化语言了。他实际上这个就是说呢，像现在处在一种内外交困，刚才恒清提到内外交困，他困兽犹斗的那个状态。在这个方式，这个状态之下，怎么样找出一个突破的那个方法，突破的路子，这实际上他真正希望找到的。第二个方面，他说要畅通国民经济，经济循环，是不是？那显然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中共那个经济循环，即使是内循环呢，也不畅通了。不畅通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看到中共其实他已经走了一条路，就是走到那个统共统销啊，用那个供销社回流。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呢，下一个他说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这个也正好说明呢，他们原来靠着偷窃，靠着那强迫技术转让这个路子，发展科技的路子呢已经被堵死了，那怎么办？有什么办法？他来问这些国师有什么办法。第四个是以深化改革激发新的发展活力，这个也正好说明，就是中共的所谓这个改革的红利呢，现在已经全部用完了，用尽了。那实际上是他现在还想继续割韭菜，现在连韭菜都没了，那他怎么继续发展？怎么样？另外第五个就是说，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啊，什么经济竞争，这个实际上正好也说明呢，他这个知道现在这个“一带一路”呢已经死去了啊，“一带一路”死去的原因呢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没钱了，尤其是没有美元、没有外汇了。那没有外汇了以后，没有美元外汇了，就刚才恒清提到那个很有意思的，他把这些产品折到那些一带一路的国家，但是钱又收不回来，要那些国家给他还美元也更不可能，所以他现在面临的这个一带一路和死去，怎么样找其他的那个方式来合作的问题。最后呢，他还提出什么要共建共治共享什么社会发展新局面，这个就更滑稽了，对吧？我们知道共产党他叫共产党嘛，对吧？他现在说要共建共享，要分权分利，那他怎么来分利？他会分利吗？把那个利益分给老百姓吗？对吧？他怎么来换取百姓的支持？以前他是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对吧？用那种空洞的许诺来换取老百姓的支持，那现在呢，他们自己就是土豪，对吧？他是土匪，他就是土豪，他现在会，他愿意，他这个既得利益者能够把他这个利益能分享给老百姓吗？我想他做不到的，这是要了他们命的。所以呢，你从他这个六个方面看的话呢，基本上都是无解。我看这些御用文人呢、御用学者恐怕也提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
好，对不起，那一实在抱歉，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讨论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谢田教授和李恒清先生的精彩发言。那么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Thank you.